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冯玉祥逼宫。北京政变成功后，张作霖、冯玉祥赴天津，与居住在此处的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共同密谋政权的分配事宜。在一番相互讨价还价之后，决定电邀南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在孙中山未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并组成了以政变中的功臣黄福为总理的临时内阁。11月4日，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结束后，颁布了大批人事任命。当参与政变的各路将领谋士都得到了满意的封赏之后，冯玉祥觉得仅仅发动一个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并不过瘾，于是又向临时内阁提出了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的议案，并自然地得到通过。早在冯玉祥从承德回师北京的前三日，住在紫禁城永和宫的端康太妃塔塔拉氏死后谥号为温静皇贵妃，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瑾妃死去。按照清宫的规矩，灵柩很快被移到慈宁宫治丧。寂寞的深宫由于有了瑾妃的死，竟显得异常刺激和令人兴奋。王公大臣穿孝上祭，喇嘛念经，太监宫女来回穿梭，使死气沉沉的紫禁城又添了一分生气。到了10月23日，摄政王载沣召集内务府诸大臣会议，当众提出：“诸位久居深宫，难免烦闷，此次治丧，咱们就热闹热闹吧。”这个提议得到了众臣僚的赞成，并表示丧事要隆重办理。但尚未热闹起来，第二天北京就发生了政变，权势戒严，人心惶惶。清宫的臣僚们只好决定暂时封陵，等局势平静再来热闹。清宫小朝廷的臣僚们渴望的局势平静不但未能到来，相反的是越来越令人感到惶恐不安了。11月2日，进入紫禁城的每一道门都被冯玉祥的军队严密把守。平时守卫神武门的黄氏卫兵已被迫撤至神武门内，而孙悦的部队已逼至门外。这一变化又使臣僚们惊恐不已。冯玉祥早就想驱逐溥仪出宫，已是宫内尽人皆知的事情。这次冯军的突然逼来意味着什么？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内务府大臣郑孝胥以及溥仪的岳父荣源等臣僚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来到溥仪的住所召开会议。臣僚们一致认为冯玉祥打算发动另一次针对皇帝的政变已成定局，而且可能还要没收王公亲贵的财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与会人员开始商讨用怎样的方法将溥仪尽快安全地撤离使馆区避难，但反复讨论总是不得要领，会议只好不欢而散。这时清宫中许多办事人员已看出了不妙的局势，纷纷躲藏和逃之夭夭。庆亲王奕匡的儿子载振更是星夜避往天津。以后几日，摄政王载沣天天进宫，召开王公、帝师、旧臣们开会，而与会者不是夸夸其谈、异想天开，就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整个紫禁城呈现出孤独凄凉、鬼气阴森的景象。那些为瑾妃的丧仪办理物品的男女身着孝服，惶惶不安地游来荡去，越发增添了几分紧张和不祥的鬼气。11月4日，内务府大臣邵英突然跑到溥仪的住所报告，说原驻守故宫和景山的1200多名士兵全部被冯玉祥的军队缴械，即将调到北苑，听候改编。 这一消息使溥仪和王公大臣如雷轰顶，更加恐慌不安，再次商讨出逃的方案。但直到夜幕降临，仍是争吵不休，苦无良策。几乎与此同时，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借着寒冷的夜幕飞快地驶抵南苑国民军司令部门前。新任京师警察总监张弼从车中走出，飞快地跨入大门。居住在此处的冯玉祥正在客厅等他。此时的冯玉祥尽管没在内阁中任职，但谁都知道他是内阁实际的主宰者。在段祺瑞尚未从天津赶到北京就任的这个短暂的空隙，民国政府就是冯玉祥，冯玉祥就是民国政府。打电话叫你来就一件事，过去跟你谈过，明天你就去办吧。冯玉祥踱着步子，晃动着肥大的身体，极其轻松地说。喘息未定的张弼愣了一阵，半天也未想起这位民国政府的实际操纵者让他办的是什么事情。冯玉祥看着张弼不解的神色，突然哈哈大笑道：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就是那个小孩子的事吗？张弼这才想起，原来是让他驱逐溥仪出紫禁城一事。此事冯玉祥曾经向他说过，但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事一定要速战速决，一旦段祺瑞来京就难办了。你今晚就去找陆中林、李玉莹二人商量，明天一早就行动吧。冯玉祥止住笑，一脸严肃地说着。张弼点头答应。1924年11月5日晨，溥仪和陈辽们日夜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民军新任北京警备司令陆中林、警察总监张弼和京师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玉莹率领40余名军警突然冲入神武门，将各门的京师护卫军全部缴械，然后直奔紫禁城后三殿清皇室住所。正在吃苹果的溥仪听到太监跑来报告，手猛地一抖，半个苹果掉到地上。站在一旁的内务府大臣邵英见溥仪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便急忙说道：皇上请安歇，我去应付。遂转身向外奔去。见邵英急急忙忙地迎过来，陆中林等不再前进，站定了跟邵英说了要驱逐溥仪立即出宫的决定，同时递上了由临时内阁修改后的清室五项优待条件。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并特支出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二厂，进先收容奇迹平民。第三条，清室按照原有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着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邵英看完顿觉天旋地转，两腿发软，险些栽倒，幸亏随侍李国雄、严同江两人及时抢前扶住，才免于跌倒。邵英略微镇定了片刻，瞪着眼睛瞅了瞅陆中林等三人，突然冲着李玉莹说：你不是老臣李红嫂之子吗？李江世代备受皇恩，均为清室忠良，你何人如此？李玉莹的父亲却是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清末名臣李红嫂，没于光绪26年，死后赐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续典幽龙，受恩深重。邵英期望以此来打动李玉莹，但李玉莹却不管这些， 父亲受大清皇帝之恩，为朝廷尽忠尽孝都是理所当然，而自己受的是冯玉祥的恩泽，尽忠冯玉祥才是罪在情理之中，怎管得了这个小朝廷的冷暖。李玉英想到此笑而不答。少英见李玉英不理会他的劝说，又想起了陆中林的身世，说：你不是金上刺史文端的陆中堂一家吗？陆相乃卿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多，可忍心否？陆氏家族在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陆善济，河北定兴人，官至太堂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回礼，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遇难，事终结。陆中林正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平时常以孙悦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陆中林为陆善济之后，向人夸耀他的部下所具有的忠贞高贵的血统。而少英所说的陆中堂，是指陆中林的本家，即官至大学士的陆传林，没于宣统二年，死后是文端，所以称金上刺史。事情到了这般天地，少英还以如此口吻来套近乎，实在是不识大局和懦夫臣僚所为。陆中林说：我今天来此是执行内阁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等，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少英见他一番嘴巴上的笼络并未奏效，遂改口道：想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天下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如此无礼？你这分明是在为清室说话。若提到满清入关的事，那么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天下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陆中林显然有些激动地接着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晦气，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桩悬案。此刻紫禁城内外已布满了军警，其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少英望着陆中林一脸的严肃，知道再说下去也是徒劳，只好摆摆手道：你们等等，转身回宫向溥仪报告去了。
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